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美讲，我是主持人艾美讲。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自由车的赛事播报 Crystal。 Crystal， 请先跟听众打声招呼。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rystal， 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异类人生，翻译的异。
嗯，你有听我节目哈、哦、是时不时有翻译的异啊，异类人生，所以也跟艾美讲一样会玩双关语啊，异类人生。 Crystal 也算是我们的一家人。诶，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想想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开始好像是在高雄我开口译课的时候你有来上课。
没错，就是久仰老师的大名，所以就有看到老师的课，就是排除万难去上课，变成老师的小粉丝。
谢谢谢谢。后来我在台北开课，开同步口译课的时候，因为其实还蛮难得的，同步口译牵涉到设备嘛，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开课。我开了以后你还从高雄专程搭高铁上来上课，我超感动的，谢谢你的支持。
没错，谢谢老师开这个课，然后让我们就是南部的可以上来。说实在的，蛮多资源都在台北的，那一次老师开课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实际进到口译亭体验同步口译的那种紧张感，我也就深深的觉得真是太佩服老师了，谢谢老师。
不过事实上Crystal 他自己也有非常多的口译的经验，在今天访问当中再慢慢听他跟我们说他的经验。但是呢，他有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是一位自由车的比赛的时候算是好像我们听到一些球赛那种播报员，是不是？
我在自由车比赛里面做的工作叫做 Radio Tour， 那中文好像就是叫做赛事播报。但老师刚才提到那个比较像是车评啦，或者是球评，也就是电视上的观众朋友们看得到听得到的那种球评或车评。但我比较是幕后人员，就是比赛进行当中以无线电回报赛况的那个工作人员，叫 Radio Tour。
哦，所以不一样哦。我们平常观众看到的是就主播播给听众听。那请问你说在无线电，所以它没有画面的？
没有画面，只有听到我的声音。其实我都觉得我有一点像是自由车界的0204女郎。
哎呦，这么棒这么棒，那一定是声音很好听啊。
对，也不是，因为其实比赛运动比赛都是男生比较多，那所以女生参与比较少，然后如果又是用麦克风或无线电讲话的人又更少，所以其实蛮多选手或者是工作人员自由车的话听到我的声音就会啊，我知道他是谁这样子。
哦，哎，真的引起我的兴趣了，跟我原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不是像球评那样的一个主播。那请问这个无线电是谁都可以听得到，还是说特定的像教练啊或者是自由车手才听得到？到底怎么回事？可不可以跟我们从头来讲一下？我相信听众里面也很多很想知道。
对，因为 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有在路上somehow被马拉松或者是自由车赛的交管给挡住过，然后那时候可能会很生气，想说到底要多久这样。那我就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自由车道路赛的时候呢，我是坐在裁判长车上，裁判长车的位置是在选手的后方，选手可能有100多位，比如说国际自由车环台赛，我们就会有100多位来自可能20几个国家的选手，那裁判长车就会在选手的后方。那裁判长车上会有2台的无线电，2个 frequency， 2个频道，一个是裁判专用，也就是裁判之间在互相沟通用的。比如说前面骑摩托车裁判就会跟我说，现在领先选手是哪个国家哪一个号码的选手，我会在裁判频道听到这个讯息，然后我再用我的广播频道把这个讯息传给在裁判长后面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媒体车跟各队伍的队车知道前方比赛的状况。
哦，所以也是随时播报赛事的现在最 update 的状况。
对对，是 是。
好好，我们来想象一下，因为播客没有画面。
对对对。
所以你说有前面比方说有100多个选手，所以就有100多台脚踏车在最前面。
对，在我的前面，
脚踏车经常不
撞。我就看到很多的屁股。
那这个裁判长的车 是汽车还是摩托车？
是汽车，除非真的裁判长车临时出了什么状况，裁判长为了执法、听说也有的裁判长就会跳上摩托车的，因为比赛一直在进行，我们要想办法让比赛都是公平的，所以裁判的任务是不能因为裁判长车故障就有所停止。
哦，那车要开很慢呢、因为前面都是自行车，那个车要慢慢开在他们后面。
对，所以交管的时候大家请要有点耐心这样子。在平路上的话，其实就是要看在比赛的哪一个阶段啦。我们当然一开始选手也不会把体力耗尽，那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会有暖身，可能5公里的暖身大家慢慢骑，时速可能就是要控在25公里之内、就是让选手慢慢暖身，
就要保持体力，不能冲太快，这样到后面。那整个长度要骑多远？
长度不一定，像环台赛的话，有的时候是在城市里面，可能因为交管的关系就会有绕圈赛，比如说在台北的话几乎都是台北市政府的绕圈赛，那一圈可能就1公里，但是我们要绕60圈。
哦，所以它就是固定圈圈，但是不停的绕。
对对对，
有点像在那个场馆，我看有时候是在
场
地赛、
公路赛，比如说从 A 点骑到 B 点，
对对对，
我们有
开放式的
新竹骑到桃园，那每天都不一样。环台赛有的时候一天120公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不太一定。那我们大概都是早上，8点鸣枪的话，可能1-2点结束，大约4-5个小时。
一直骑4-5个钟头，
一直骑，那中间有快有慢这样子。
那就是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加速，什么时候。通常是不是在最后多少公里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拼了？
其实选手跟对车之间会有战术，我们都会有大会手册嘛。大会手册里面就会有地形图，所以他们就会知道明天的，比如说100公里之内，在几公里处是上坡，几公里处下坡，几公里处是平路，然后他们就会研究这个策略，然后我哪里可以派出怎么样的选手，比如说到上坡的部分，我的爬坡选手。我其他队友就掩护我的爬坡选手，让我的爬坡选手可以往前冲，然后去抢分。
所以他不是个人赛，他是团体赛。
公路赛是团体赛。对，
还要帮他包起来，不要让别人接近他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的在团队里面都不一样。像一个车队的话，大概会有6位选手。
6位选手，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比较菜鸟的，就是负责补给的，然后爬坡比较强的，就是在爬坡的时候队友会可能帮你拖住其他的选手，然后让你去往前。那有的人是耐力赛的，长途在平路骑的比较厉害的，
各自的厉害的地方。
对，
他怎么拖住别人呢？好好奇哦。
怎么拖住别人？首先可能选手他自己要往前冲，这是一个嘛，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骑车，长途骑车其实很累，然后也要看每天的状况，下雨啦，然后风是最重要的，
风
对，
如果逆风就很累，
测风逆风或者是什么的，所以但有的时候大家也是会就是这样边看，然后会就有点check out 你的程度到哪里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所谓的阻挡有可能就是我可能稍微几个人然后
都骑在你前面，
骑在你的
你就穿不过去这样吗，
或者是什么。对对对，他们会有那个就是很专业的自由车选手的战术。
是哦，
就是，
可以这样哦，就是我整个一排挡路，5台车在你前面，你没办法钻过去。
也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目前主集团是由什么车队的选手们在领骑，你可能就会看到一小坨车衣颜色都一样的人，他是在这100个人的前面，那可能就是他们在控速，
大家穿衣服不一样，就是看到，
对，可能整个集团的速度就是由他们在控。
好有趣。那假如说就真的那个穿同一个颜色衣服的，就同一国的同一队的，就这样在前面一排，
对，
那我不能超车哦。
可以啊，像这个时候如果他在我的前面，我其实看不到，所以前面的摩托车裁判就会透过裁判频道跟我说啊，现在是中华台北队的车手在领骑主集团，那这个讯息我就会透过赛事播报的频道跟对车讲。那对车跟车手之间有无线电，对，然后对车就会把他们听到的东西再 relay 给他们的车手，
然后好酷哦，
对，
真的，
然后车手就会知道说啊，现在前面是什么状况，那我们要使出什么样的战术这样子。
哦，哎，那所以说主集团
就是最多车手的那个团叫主集团，那如果有选手冲企业集团那个
集团，
主要的集团、
哦、
就是
主集、
嗯、对，主集团就是英文就会叫 main peloton 或者是 main bunch、
哦、
这样，然后裁判长车都是跟着主集团的，因为是最多选手的地方、
哦、是，
对、
嗯嗯、
所以我们还会有两位副裁判长在裁判长车的一前一后，
对，
因为落后选手也需要有裁判看着有没有在后面跟对车有一些作弊的行为，比如说拉车让车子带着你骑、嗯嗯嗯、你就不用自己骑啦、
啊、就像人家滑板就直接
手就是搭着
卡在人家车上就可以搭便车，
或者是假借补水的时候然后就一直抓着水瓶不放让对车带着你走，那个叫做 sticky bottle
啊，有可以这样子、欸、
哦，不可以，所以
我说有这种事情，
对
对
对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些小东西也是我觉得历次的经验我也才知道。
好，我们再来视觉化一次，就是、嗯、100台脚踏车就都在最前面。
对，
他们前面还有没有什么采访车还是什么车？
还是有，还有另外一位副裁判长在最前面，因为如果有选手，比如说我们有100个选手，但是有两位特别厉害，他冲出去了。
嗯、对。
那前面的那位副裁判长就会负责看着最前面的那两个选手，然后另外也会有摩托车裁判跟着那两个领先选手测时间差给我，我再回报。比如说他们已经领先了后面98个人
是
30秒，
对
对，然后我就会说 leading riders are ahead of the peloton for
30 seconds
这样子，然后再把他们的号码播报出来，然后中英文，
所以最前面还有副裁判的车，
对，是负责盯领先选手的、
哦、
然后裁判长车跟着最多车手的主集团、
嗯、
对，然后后面的3号副裁判长就会跟着落后的选手、
哦、
这个是最理想的状况，
最理想的状况，
对，但因为有的时候领先前面的领先会可能分成好几个，
对，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机动的骑摩托车的裁判带着那个裁判无线电也同时跟我们回报，所以有的时候赛况很复杂的时候就会搞不清楚说啊，第一集团现在是2个人，然后第二集团是5位追赶选手、
嗯嗯、
后面跟着主集团，对对对，然后分别的时间差还有他们的号码，对、
嗯嗯、
所以这些就是 Radio Tour 要透过频道让对车知道的消息，也是我在裁判长车上主要的工作、嗯、
哦，那所以在这个道路上就是有自行车有汽车也有摩托车，
对 对, 对，
大家会争道吗？还是说那个裁判车都譬如说 摩托车就会在路边或什么，就会不会全部就撞在一起？
哦，有，我刚开始接触环台赛的时候我也就是一点主意都没有，都不知道啊，就觉得很简单，不就脚踏车直线一直往前骑而已嘛、
嗯嗯嗯、
但后来想想事情真的不是拱狼，是因为叫你干干这样子对啊，我不是说老师是拱狼啊，
不要紧，我完全不介意拱狼就拱狼，拱狼有拱命
我就是没有接触过的人真的不知道。那其实我们所有的裁判都是有证照的裁判，所以很多裁判也都是曾经是自由车手，他们都相当的知道要怎么维护选手的安全之类的、
哦、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自由车赛的时候都会有交通管制，也就是要确保选手们的安全、
嗯、
因为我们曾经在路上也有遇过比如说那个民宅的狗突然冲出来的、啊、然后就是突然冲进主集团大家就摔成一团，
哎呦，那就是什么常常那种看门狗有没有，
对，
黑的或黄的那个台湾土狗，我最怕了，
对对对，
有时候去爬山或是散步、啊、走一走然后就跑出来，我都会很害怕，觉得他会咬我，
没错没错、
哦、所以有可能，那真的没有办法防、啊、
什么都有可能，
没有办法防，
就算我们有交管了，有的时候民车那民到了比较民风剽悍的乡下地方，他也会说哇刮西干啦，我刮西干然后就、欸、突然插进来，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在
比赛，
所以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那万一我本来第一名
是是是，
然后被一个民车给挡到，我不是衰到？
对对，所以主办单位就要负很大的责任
那怎么办？就万一我是被民车挡到，怎么办？要赔偿我吗？还是就自己命运？
所以这个
运气、
这个是有的时候是运气，有的时候裁判会看情形，如果有记录的话其实是可以把那个秒差扣回 回来的。
哎、哦欸，这样也还
蛮公平的，我就还给你了。
那路上遇到救护车怎么办？
路上遇到救护车已经是救护车先走、嗯，所以我们会一直按喇叭。
哦，
对对对对对，就是Radio Tour 的一天是这样，比如说今天比赛开始了，我就会在裁判长车上，我们还在暖身的时候、嗯、就是还没正式开始比赛，我就会说啊，今天是环台赛的第几天、嗯、我们今天从 A 点到 B 点总共几公里，
对，
那路途上会有几个抢分点、
嗯、
那路上的几公里处可能会有施工，再请大家多注意、嗯、那我们现在进行暖身五公里、嗯，那到了五公里之后是零公里放行，也就是比赛正式开始，到时候再请大家把这个里程表归零，这样子大家才会都是一样的，这个比如说今天比120公里，那大家的里程数都是一样的。
那抢分点要干嘛？
抢分点就是就是有点像是中间的抢分，比如说我今天经过一个小小的爬坡，
对，
爬坡来说一定会有人比较落后了嘛，
是，
因为爬坡比较吃力，
对，
所以我们的抢分点可能就会设在爬坡的终点，
对
对，所以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就会想说啊，我知道了，今天在比如说35公里处有第一个抢分点、
嗯，
那第一个过抢分点的那个选手，就是在总成绩还可以再
加
几 分
哦，这第一个还是有一个 quota，
要看那个抢分点的高度。
嗯，
高度不一样，因为如果是比较高的高山上的抢分点，你就越难抢分嘛、
嗯、
那你加的分可能就越多、
嗯、
然后那种积分就是在比赛里面的累积分数、嗯、所以每天比赛下来我们可能就会有今天的抢分王，比如说今天有三个抢分点、欸、我三个站都是第一名、
哦哦哦、
那我今天可能抢下了15分，
就只有第一名才可以有加分
就是抢分点的第一名，
对，但你抢、就是、那个点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那个分数，
对对对，一个看抢分点的高度，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前5名，有的时候是前8名，
那就都会在手册里面写吗？
对对对，那些都是属于游戏规则，都会讲清楚、哦、
就是如果他只有第一个人可以拿到，那我是第三个、啊、不用抢了，反正抢不到、啊、
第三个可能拿到3分或2分、哦、就是
有一个落差，就是
对对对，
从5分2分、
就是、不一样、
哦、
可能8分、
哦、
5分
还是值得拼一下，还是值得拼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
我整个就已经你这样你描述之后，我脑海里整个就是一种那个电动玩具的感觉，
有
跳起来就可以多一个分数，然后哎、
对对对，
到抢分点就多一点分数，
对，没错、
哦、太有趣了，哎，我真的不晓得有这么一个工作，所以你就也是差不多7、8点要，就你说比如说从8点骑到1、2点，那你一定是更早要准备，
是是是是是，对，就是我们更早期的环台赛，我是2003年，哦，整整20年前了，开始接触环台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全包，包含这个每天开闭幕的颁奖播报主持都是我，
嗯嗯，
然后赛事比赛中间的用 radio 的部分也是我，所以那时候很累，但是最近的这10年就是协会有请公关公司另外拉出主持人做开闭幕跟颁奖这一块，我就专心只做赛事播报的部分，就轻松很多、
嗯、对，
那不然一般我们都是跟着选手，比如说我们8点要鸣枪起跑，那可能7:30到8点之间就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仪式，
嗯，
那可能就会前一天晚上就会请随队的志工通知各队说啊，我们7点从比如说饭店出发，7:30之前到会场、嗯、大家要签到参加个开幕典礼啊，可能当地的县市长或者是首长来说个话，来贵宾鸣枪，然后我们8点就开始比赛之类的、
嗯、
对对对，我们就是跟着走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比赛结束。
哎、欸，那我很好奇，这中间4-5个钟头，那上厕所怎么办？
老师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Radio Tour 的职灾之一，就是
职灾，
对，职灾之一，对我而言啦，对，就是要比较耐饿，
耐饿，
耐饿，然后要少喝水，因为你如果要上厕所，不是不行啦，但最好不要，因为你一落后停下来，你要再追回去就比较麻烦。因为你要一直超车，
可是选手真的就都没有，
没有，我们会我们
一直骑哦，就没有上厕所。
对对对，选手没有，选手没有、
哦。
老师，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看到选手，他们是可以边骑边上厕所的
哦。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也很惊讶，我就想说，我还很紧张，跟裁判长说，裁判，有选手慢下来了，停在。他越来越慢了，发生什么事？他是不是需要 mechanical support 还是什么？
嗯嗯嗯，
然后裁判看了我一眼就没有啦，他要找地方上厕所。
哦，所以就是路上自己有需要，就是路边停一下，赶快上来再追回去这样。
对对对。
那有人一边骑一边上厕所吗？
也有，女生选手就必须这样。
为什么？就是
因为女生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个男生比较方便站在路边尿尿，可是女生不行，
不行
哦、所以女生就是
可以蹲在路边啊。
女生，你如果要这样也行，但是你就变成你要去追，
就会落后很
多。
那怎么办？包尿布，
这也是一个方法，或直接就上在
裤子里，
裤子里，反正之后再去清，比赛后再去清。
哦，好有趣哦，这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
那当然，大号又是另外一回事，他们都会尽量
不
要。
对
对
对，
就
如果是选手那个，
他们都会
尽量，可能事前就开始吃清淡一点或什么之类，就至少不要拉肚子。
对，如果真的拉肚子，然后你又抢时间，你成绩也很好又抢时间，你就直接上在车上之后再处理。但是我在想，如果真的拉肚子，可能成绩也不会太好了，可能身体就不舒服了。
对，那可能影响体力，
对，
骑车的体力。
对，所以骑、就是比赛完之后，如果你看到很你很喜欢的车手想要过去拍照，就是要体谅他可能真的很累，然后可能挤不出什么
笑容。
对，然后他可能身上
很臭
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千万不要去碰人家的车，他的车都很贵。
哦，就是不要觉得那个又跑到网络上说谁很拽这样，人家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骑了四五个钟头然后全身臭汗之类的。
真的、
那怎么办？那什么时候才可以找他们照相？
可能稍事休息了一下。
那最后终点有没有那个洗澡车？
终点有没有洗？通常不会。
真的、哦，我还想象说会有流动厕所，洗干净再出来拍美美的照耶。
可能高级一点的赛事也许会有，但通常大家都知道比赛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可能可以回到队车，整个衣服换掉，换干净一点的、舒服一点的这样子。
就他们也会有团队。
也会
这种，你刚刚讲到这个什么主籍之类，它后面有所谓的企业赞助
哦，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比如说捷安特车队就是有捷安特赞助这样子、然后他们每一队的车手可能也是 yearly contract， 也是不一样的，也是要看你的每年的比赛成绩、然后再决定有没有车手有没有车队要给你签约。
那有没有个人的？
个人。
就我今天突然想要去报名跟那个马拉松嘛，马拉松好像就可以有半马、全
马什么的。马拉松比较是个人比赛。
哦，
对，
这个
对，
所以自行车比较是团队比赛就对了。
因为你都要团队合作啊。
哦，
对，因为你也是你在路上骑，你不可能还背着一堆补给品，造成你还要负重骑车很累，所以你的补给都在队车上面啊。
哦，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
是有人赞助。可是这样真的车上路上很多车哎、就是有脚
对对对，
有自行车，有补给车，然后有机
车，
有队车，
摩托车，
很忙碌哎。
没错没错。
哦、
然后还有贵宾车。警车、前道警车开道等等。
为什么有贵宾车？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请贵宾来临场体验一下，可是其实我会觉得贵宾可能就是赞助商啦，这一段的赞助商他想要体验一下自由车赛是怎么回事，但其实他们也就是在贵宾车上然后听我的播报，其实好像也看不到什么、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讲就是那个裁判长、他就看着整个的赛况，
是是是，
然后他就用英文讲给大家听。
裁判长专心执法，因为每一次的裁判长都是由 UCI， 就是那个自由车总会，它是位于瑞士的一个自由车总会。
对，
然后每一个国家之下都有相对应的 National Federation， 像台湾的话就是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那这些裁判都是有考过证照的裁判，对对对，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执法。那国际裁判就是由 UCI 管，所以各国的裁判长都是由 UCI 指派给主办单位的。那副裁判长就是协会去找比如说认识的或者是档期有空的国际裁判来担任。所以也是有这个机会，我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跟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裁判长学习他们的执法技巧这样子。所以不一定每次都是台湾籍的国际裁判，有的时候是中国籍的，有时候香港籍，有时候澳洲籍。
但他们应该就是讲英文，因为要让国际都听得到嘛。
对对对、UCI 的那个官方的比赛语言不是法文就是英文。
哦，法文。
对， 对， 对，
对。那 法文，法文，
比如说环法赛，
对，环法赛很有名。对对对对哦，那所以他们是执法，然后就讲现在赛事的状况。他其实不是在播报，
他 不是在播报，
好，他就在讲现在什么状况，什么状况。
他某种程度我在裁判长车上也算是裁判长的小帮手。有时候因为他会人，他会伸出天窗上面看前面的情形，
对对对，
然后他可能就会讲说哎，谁犯规或者是谁什么状况、那因为他在上面他没有办法拿那个裁判频道的麦克风讲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我也会拿起裁判频道的麦克风代替裁判长转达前面的裁判们一些事情、这也是我的工作之一。
但我是说这个裁判长他的这个他像 walkie talkie 是不是
有看大会准备，有的连卫星电话，就是那种卫星手机都会有、
就是他是跟其他的裁判联络，
对，同一个频道，
那只有裁判之间听得见。
对对 对
但你的话，
我是两个频道
哦，你也跟你也是其中一个裁判长们裁判们的那个其中一个，也是可以参与对话的。
对，
然后你自己又有另外一个是针对你讲的选手，但是每一个选手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对车听到我的声音、
对车、
对对对。那 我知道的是，因为有的队经理会跟我说，如果我在播报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直接把他们的 walkie talkie 就压在喇叭上面，直接让选手听到我讲的、所以有一点像 relay 这样
子。我懂我懂，就是他们并不是说你发号施令在中间讲一个话，每一个选手都戴一个耳机接听，而是你反而是拨给他们的对车再去跟他们讲。但有时候不想要 relay 两段嘛，就多一倍时间，所以干脆把你声音直播出去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哦，我懂了我懂了。哎、这很刺激，我感觉起来也是随时这路况怎么样、你当初是怎么踏进这一行？那一开始是怎么能够适应这个这么可怕的紧张嘛，应该讲不是可怕，很紧张的赛事的状况。
我先回老师这个问题，我先分两个部分回答，就是先讲紧张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我最紧张的部分就是下坡，因为自由车非常的轻，所以通常选手都会在下坡的时候骑得很快，因为这个是他们可以超前的时候。那就是 Amy 老师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山路已经很弯了，可是又要很快，我们又要追选手，但是又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安全距离。 对，所以每次在下坡的时候，我看那个时速表，我们可能都是六七十，有时候到八十在下坡、然后我的脚趾头都会忍不住弯曲起来，
扣在地上，抓地力强一点，
心里面一直想着 我不要为国捐躯啊，救命，好可怕这样子。然后也曾经在下坡的时候看到可能是外国选手，或者是路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路面有湿滑等等，也曾经在转弯的时候就看到选手摔下坡坎的。
天哪，
对对对。那下坡是我最害怕的。那有的时候因为一些技术故障，或者是当像我刚才稍早讲的狗狗突然闯出来，就是选手的突然摔车、都会突然吓一跳。
对
对对对。那这时候 RadioTour 也是要，就是心里面一惊之外，要赶快静下来，然后首先就是看是选手的号码，因为他们在身上会有号码布，
对，
看选手号码，然后看公里标牌，比如说我现在在 24.8 公里处，
对，
然后中华台北队的54号选手摔车，然后请后方医护车及队车停下来处理，谢谢。
哦，所以后面又有医护车。
对，我们后面会跟着医护车。
懂懂。
对，
就是很紧张。
对，但你就是声音也不能很紧张，就是你不能就是 radio tour 也不能有人摔车。
天哪。
因为你能想象，如果你是队车的队经理，你在开车，你已经够在担心前面的选手已经够紧张了，但你却突然听到 radio tour 说有人摔车，你会不会吓一跳？
就还是要扮演一个安定民心的角色，所以心里紧张还是要装，也要装出来
就对。对，你就会担心说是我的选手吗？是我的选手吗？对，所以有时候也要将心比心，就是对车想要听到什么样的讯息，其实就是简洁、有力、快速。 这样子的讯息、嗯、让他们知道现在发生什么情形。 Radio Tour 不是像电台广播那样聊天说啊今天天气很好然后我们左手边经过的是台湾的什么知名景点啊，不是这样，除非中间真的很平淡很无聊的时候可以穿插一下、
因为播报通常好像是在定点有个播报台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可是你是跟着车，
我是跟着车，
随时要看那个路况。
对对对，
会有很多状况吗？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有时候可能地面很滑滑，
对对，
车滑倒啦、或者是狗狗跑出来啊、各种状况、或者是也有可能脚踏车自行车出状况也有可能、对，爆胎啊什么。
对啊，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四五个钟头是那个频率啊，就是发生一两次、还是其实很多状况然后随时要处理它是怎么个密集度啊？
不一定耶，要看每天比赛的状况，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今天整天都是平路、那有的时候是稍早讲的比如说是在城市里面的绕圈赛、对，那状况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今天是很多爬坡
越野赛是这样讲
吗？越野赛是另外一个比赛，
又另外一个，
对对，是另外一种登山车的比赛、那就
又不
一样，
自行车的种类不一样，
种类也是非常多，对对对、所以其实要看每天比赛的状况。那临时突发状况就是一个 never say never， 那你遇到了就是赶快稳定下来、然后看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稳定的把现况播报给后面的对车或者是工作人员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处理，这样子、对。
那如果是车子呢，就是爆胎啦或者突然把手就掉下来或什么、各种状况是谁会去帮他修？
我们会有那个中立裁判车、所谓的中立就是他可能车上有着备用轮胎或者是什么的。 对，那如果你的对车在太后面了没有办法向前补给了、他可能就会把备用轮胎给你，但你 他不会给你太多的协助，因为这种半途的这种机械故障啊，它其实不太会是车手自己的错啦，因为有谁出来比赛会带着不好的车呢？
应该都检查的，
一定是半路怎么了？对对对对，所以大会也会有中立的裁判提供一些很基础的，如果你有爆胎或者是怎么样的基础协助。
可是这一修下来就落后很多了。
对对对，但如果你很不幸的，你的车刚好是坏到。就是你的对车可能要拿什么六角扳手还是那种很特定的工具才会有能修的，那就是你今天运气不好，你就是要等对车上来帮你修。
那有没有备用车？就对车上面其实有好几台车，就万一怎么
样也有可能
马上换一台车给你。
如果那个干爹干爹够有钱，那个对车就够豪华，上面补给够好，也可能有备用车。
可以吗？这是允许的吗？
就
是规则上。那当然就是赶快换一台车，不是去修啊，因为修总是你就要把一个螺丝给拆下来都要很久的时间、
但通常都是换零件啦，因为其实在比赛之前，比赛的第一天我们都会有一个 bike check， 所以所谓的 bike check 就是、有点要检查大家是不是那个车子都一样重量、因为你不能特别轻特别轻的车你就会特别快、
对，你就很
对，那就是作弊，所以其实不太会换整台车、就是哪里坏就换哪里这样子、对对对，因为那个车的上面也有车牌，你这次比赛的车牌号码、你也
不能中间就
换
一台车，中间又默默有个马达、
因为那个计分系统你会抓不到你的车牌号码嘛、
咚咚咚，
因为我们、选手的身上会有计分晶片、那过终点的时候滴，然后就可以很准确的记录你今天这一百公里骑了几分几秒。
所以真的坏还是得修，只是说通常事先都检查好了，不太会有这种。
对对，
就是对选手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当然就避免它发生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再回来到我为什么会进入误入歧途，骑车的骑，
车的骑，
误
入歧途
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阵子在学校当助教、那我的同学那个时候正好在自行车协会工作，他就说哎，我们有办一个国际赛事，但是报道的地方缺一个会讲英文的人帮忙啊，你可不可以来帮忙一下这样。我就说哦好啊，就帮忙报道有什么难的，那我就去了。殊不知那一次就是我误入歧途的开始，因为那一次的国际赛就可能有什么长官来致辞，那就临时说哎，长官致辞要翻一下，不然我说要怎样，然后我同学就说哎，你拜拜拜拜拜 托你帮个忙、嗯、然后我就打鸭子上架，
英文系毕业都很好用
对，就这样打鸭子上架，然后哎，那一次之后就协会觉得哎呦这小女生会讲英文还讲得可以、嗯、有没有兴趣来环台赛做竞赛播报，然后那时候傻傻的我就说竞赛播报要做什么、嗯、那也很幸运的我刚开始的那一年正好 UCI 派的裁判长是中国籍的、
嗯、
那协会就跟我说你放心今年的裁判长是会讲中文的、
嗯、
所以他会教你、
嗯、
然后我就傻傻的就开始了我误入歧途。
所以你直接第一年就上场了，并没有机会说在旁边观摩别人一次两次，没有
没有没有，就是傻傻的那个时候第一年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做 radio tour 之前早餐不能吃太多，不能喝咖啡，不能喝利尿的东西
你应该写一个那个提示重点可以以后可以交给下一代的播报、
啊那
個、
要带着梅子有时候可能会晕车
啊，对，如果很会晕车其实也不太适合对不对、如果特别敏感有些人那个特
别因为你要在摇晃的车上也是要做笔记的嘛，
对，
因为有的时候领先选手十几个你要赶快把号码写下来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你自己头会晕了、
啊、那我很好奇就是每一队当然有不同的制服，
嗯，对对，
就是你们手上会有一个手册，然后
对对对对，
每一个人，然后他们的制服长怎样，然后几号是谁都有吧？
是，对，大会手册里面就会把。比如说有20个国家在这次比赛会穿的队服都会在上面、
哦、
然后成绩组通常会给我一个中文我一下子不知道叫什么，但他会给我一个 grid、
嗯、
他就是一个比如说以号码排名的各队选手、
嗯、
那上面可能没有名字，因为那个格子很小，我们100多个人没有办法写名字，
是，
那但是透过那个格子我就可以很快的知道说比如说我前面看到101号选手，然后我看那个回来看那个 grid 就可以知道说这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哪个车队的选手、哦、
他是随机分布吗？还是说比如说1到10号就是一个队、11号到20号，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101你大概差不多知道
是谁，对对对、就
是、
你几天的比赛下来你其实已经记得了、
嗯、一个区块、
就是、
一个区块，
对对，比如说1号到6号就是什么队，然后11号到16号是什么队，然后21到26是什么队、嗯、这样子你就会大概记得。
那然后裁判那个裁判车在后面，然后就说那个什么队的几号选手怎么了这样，
对
是吗？
对对，有的时候会这样。裁判们更厉害，因为裁判们是到处到世界各地的那个自由车比赛去的，他们对车队更熟，
会不会其实都认得了？
对，有的其实也都认得，光看他们只要看车衣就知道这是哪一队的或者是什么的、就是、
车衣是固定的吗？还是每一次都不一样颜色？
就是看车队设计，对对、哦、除非有但通常很少啦，因为车队设计车衣就是很多种颜色啊什么的，对对对，所以其实还蛮好认的，
就有 一定的一致性，然后看到
对对对每一队的都不一样，像吉安特队就是有一点像这样讲有点失礼，但它就是大概蓝白就有点宝矿力那个颜色的，所以你远远看、
嗯欸、
蓝白大概就是那个捷安特车队这样子、
哦欸、那个裁判车他看到前面帮你举例好了，会有什么犯规的情况？
会有什么犯规的情况？刚刚讲的 sticky battle 不太敢在裁判长车面前这样啦、
嗯嗯、
因为这样子实在太明显了，但譬如说、
就是抓着那个水瓶再稍微带
对对对 对那个叫 sticky battle。 那最常被裁判长吼的违规其实是乱丢垃圾、
oh.
我们必须要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以前的公路赛是就是那个垃圾可能都随手丢，因为你不会选手不会把垃圾带在身上，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
重量
对那其实这样是很不好的、
哦、
对，所以现在都有在讲 green sport， 所以也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骑到某一段，然后会告诉你那个叫做 drop zone 或者是 green zone、
嗯、
在那一段 你可以随便
丢，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赛会后去清那一段的垃圾。可是除了那一段之外，
不能
乱丢。
没有，我在想象，如果我在喝个水，然后水瓶乱丢，搞不好就打到路人。
对，这也是有可能，因为有时候经过路边的时候，
有民宅啊，
民宅的时候，
我出来靠机看一下 ，K 被 K 到头。
对对对，
所以连丢垃圾都是有规矩的。
对对对，其实最常被裁判长扣的。我在车上看到的违规大概是这样，如果看得到号码就记录下来，然后每天我们会有出成绩表嘛，成绩表后面会有公告，公告可能就会写说今天罚某某队for littering
丢垃圾
乱丢垃圾，
那会怎样
罚款？
不影响他的成绩，但是可以
罚款、
oh, okay.
对，而且罚款还蛮重的
哦哦、
对对对，然后裁判就是一本走动的 UCI 规则，所以对对对，所以他们像我遇过一次的裁判，那个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因为你经过平交道，火车来了，你不能跟火车争道吧？
没有管制火车哦，
没有，不能管制火车啦，
没有啊，就叫他晚五分钟从那站出来。你可以管制交通，不能管制火车。
你管制火车，你管制到自强号，那大家后面全都大乱了，是不是？
也是啦。
所以在赛道规划上，我们其实会尽量避免经过平交道，但是不能避免的时候，
对，
那怎么办？我曾经有一次在，我忘记是环菲律宾还是环马来西亚，我有点忘记哪一场。那领先选手已经冲过平交道了，
对，
可是主集团却被火车拦下来，
挡到，
那这样一等不就一分钟了吗？
对，那怎么办？
对啊，没有怎么办，就是计时啊，然后就把那一分钟扣掉。
哦，
但是就是要让对车们知道一下，我们会做这样的处理，大家不要紧张。
嗯嗯嗯，
对对对。
哦，
就是路上有时候会发生很多的状况，其实都。主要都还是裁判长说的算。
那突然有一个鹅妈妈带着一群小鹅经过，然后再穿越马路怎么办？
所以我们会有前导的，这个叫做 Marshal， 有点像是巡回监兵。对，他们会在前端做清路，或者是站在交叉路口指挥，免得大家跑错岔路。
哦
对对对，我们会尽量维持赛道的安全，尽量啦。但是
对啦，让选手专心骑车，不要路上很多障碍。
对，
对， 对，
但突发状况就不一定，大家就是一起把它、想办法让出包的地方损失降到最少。对对对，因为
我想象力比较丰富啦。那万一在肯亚，然后有个大象坐在路中间不走，又抬不走，推推推，怎么办？
绕路，这个我就没遇过，没去过非洲的。
因为有时候网络上就有那影片，有没有？就说哪些国家的人民非常有水准，然后就万一有一群动物经过啊，不管是小熊还是鹿还是什么，然后他们都会停下来，就不会扒他们那种。
或者是树懒，
哦，那就久了。
很慢这样子嘛，对，但还好台湾大概就真的是狗冲出来比较多啦，或者是像在欧洲比赛，我也看过那个像环法赛，他们的路很小条，然后那个鼓掌欢迎的观众也很多，那他们手上可能会有一些加油棒什么的，我也有看过就是加油棒突出来就突到
选手
的，对对对，都有可能，或者是有不熟悉状况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媒体车，
是
那个骑摩托车的裁判的，
对，
其实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都会开裁判会议，然后工作人员会议，然后由裁判长来叮咛提醒大家安全的重要。比赛最重要的并不是成绩，而是安全。
那这整个路途上，甚至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它多远会有工作人员处在那？
我们会算那个落后时间。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有些地方它刚好就是你讲说很偏僻啊，很窄的路，其实有好长一段可能是没有别的工作人员。
有可能
也有啊，不可能，好像那个夹道欢迎两边都。
对对 对， 对。
其实也有可能在城市中间，有没有可能两边其实都是民众？
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动员，因为那个主办方就会事先的通知，然后比如说今天早上约莫10点到10点半之间环台赛的队伍会经过 贵镇的这一条路，欢迎大家出来帮选手加油，
也蛮好玩的哈。
对对对，那有的国小就会特别做板子出来啊，给选手加油啊之类的。那
他就事先告诉你几点会经过。
对对，那媒体就因为会做记录嘛，那拍起来也很好看，这样子。对 对, 對、
那会不会有那群众那边拉炮，然后不小心打到那个选手的脸？
拉炮，我目前
有没有禁止说你要，就像你刚刚讲嘛，他那个棒，那个叫什么？加油棒去吐到选手，那在民众你很难规范，但有没有规定就是说什么是不能带的这样？
通常大家都有点 sense， 不会故意去吓选手啦。对对对，所以
不小心
不会有拉炮什么，但可能是环法赛那种欧洲赛的影响，有人会拿很可爱拿那个牛铃，有没有？当当当当，然后就是就是帮你加油这样子，因为那个欧洲赛是大家经过乡下路段，大家可以出来发出声音的，可能就是牛铃之类的，
很欢乐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我这几年环台赛或者是其他比赛观察下来，我觉得大家接受度有越来越高。那台湾就是一个地小人稠的地方，我可以理解交管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啦。对，但我也有观察到大家的接受度有稍微高一点点。我们有的时候经过路口，然后被交管的人一直在按喇叭的时候，我都会笑笑的跟国际裁判长说，哦，他们在为选手欢呼啦，加油打气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还好啊，你看马拉松赛什么也都会有一些道路，就大家就是就避开那个道路吧。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因为自由车播报就是这一块让我觉得还蛮，每次在进行这样的比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与有荣焉，担任一小小部分的工作人员，然后让赛事更顺利这样子。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其实我是幕后人员，大家都只知道说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在 Radio Tour 的 Channel 上面，可是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谁这样子。所以我很开心的是有一次有一个随队志工，因为我每一个国际队伍都会派一个会说外文的随队志工，可能帮他们当他们的小帮手这样子。就有随队志工跑来跟我说，哦，某某队的队经理要我跟你说那个赛事播报的很清楚，他们都有听到很详细的资讯，要谢谢你这样子。
真棒。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很感谢。因为其实是就像老师在录 podcast 一样，你没有及时的听众跟你互动，你都不知道自己讲出去的话有没有人在听那种感觉。
没错，有人在听吗？我都不知道。
对对，
就自己在那边很嗨的一直讲一直讲啊。好，那当然有些听众有时候有回馈的时候就会非常开心，所以你听到别人对你的肯定，所以你都是出声不出面的，对不对？不露脸的。那有什么情况下，譬如说记者来采访你啊，什么时候你都没有露过脸吗？
我以前比较早期还有在比赛的前后做那个开闭幕或者是颁奖典礼主持人的时候会露到脸。对对对，但因为那实在太累了，其实四五个小时这样下来，那个体力脑力这样子转是很没有办法一下子立刻冲上台拿起麦克风就说，哦，我们今天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对，很累。所以后来就是经费足够就切成两段。
对，我想我正好要讲说应该跟经费有关吧。如果比较小型的赛事应该就是一个人要扮很多角色，就少数会讲英文的就什么都交给你，包括报道台。你讲说一开始是要做赛事的行政人员，然后来就被抓去做口译，然后 one thing that to another， 然后就发展出一片天来了。那我今天就是让听众来听听这么棒的故事，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Crystal 本身他以前也是算是念外文系嘛，跟我一样就是念英文的。然后呢，事实上他也做很多的口译，就说我们跟艾美讲大部分的听众其实还是有一些共同点。我最喜欢听到就是说我们这样子一个学英文的背景，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Crystal 的例子就让我们知道，甚至他可能是无心插柳，可是平常把自己准备好，然后机会来的时候认真做，就有可能发展出自己原本没有想象到的一片天，对不对？
对对对，就有人也是在自由车赛的时候，也是有选手或者是教练就说，阿丽 你敢会晓骑车？然后我就会说啊，我拢用嘴在骑车。
没错，说了一口好好自行车。我有一次去做这个奥运的培训的口译，就是游泳选手嘛，然后请到了国际知名的教练。我那一次呢，那当然他们要讲跟游泳有关的，我就读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后来就说我游了一口好游，只会用说的不会游。然后那一次也是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课程，那其中一定是有下水的时候，所以我就穿着有一点点跟的鞋子，就跟着他们在游泳池旁边走过来走过去，他游过来我就要跟着教练一路讲解啊，批评指教。然后就那天我那个每日走一万步都有达到，
光是游泳池边就这样走了一万步，
因为他游过去我就要走到走过去，要游过来走过来，因为教练就一路看着他的姿势去做微调嘛，因为这些都是很优秀的选手，然后希望有机会再更上提上去，跟那个菲尔普斯一样这样子啊。
所以
那也是很特殊的经验。今天我们听到 Crystal 跟我们讲的这些这么有趣的，有时候我也会听到口译圈内人学生，可能还是研究生或者是英文系的学生，真的就是会受到某些主办单位邀请说啊，来帮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一开始好像也都是这样开始的。可是有人也是后来就做出了名堂了。其实像多年前那个世大运也是好多英文好的去做志工啊，
对，
然后在现场有时候就被抓上去做一点口译啊，有的就最后给特定的体育的协会印象很好的时候，他将来每一年就是找你去帮忙。
没错没错，
做主持、
就是、这样。是我在环台赛也是这样，我2003年开始环台，然后两年之后我2005年收到第一个国外自由车协会的邀约，就去做环印尼的自由车赛，
就出国比赛啊，跑去印尼了。
对，就开始去做国外的事情，去做国外的自由车赛。那做国外的自由车赛，我自然就是不用讲中文，不用讲中文跟英文。在国内做环台赛，我是讲中文跟英文，但我去国外的话，就是当地车上还会有一个通晓当地语言的人跟我搭。那其实那个人应该是也可以做 radio tour 的，可是他们可能在培训他们的当地 talent， 所以就是说啊，我讲英文的部分，然后他还是得翻成英文让我听，只是我整理成英文播报给对车听，但是当地语言的部分还是那个当地的 radio tour 来讲这样子。
真的有一点像口译的 relay 啊。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也是从台湾的环台赛开启了我去国外赛，比如说环马来西亚、然后环印尼、环日本、环韩国，对对对，然后以至于后来会有2006年去卡达参加那个卡达亚运的机会。对，所以是其实是真的是误入歧途啊。
对，
我的人生就因为这样有大转变。
奇，但也可以说是
奇妙的奇，
奇妙的奇怪的奇，奇妙。哎，所以借由这个角色，你也去了很多国家哦。你会不会有点像那个你刚刚讲那个 UCI？
对
的，就已经在他们名单上了，就是到哪里就要可能可以接洽你。他们有 UCI 的裁判的名册，有没有类似这个
Radio
Tour
的
名册？
我必须要说，以前的 Radio Tour 大部分是由有经验的国际裁判
来做的
、哦，对对对，但是因为国际裁判的时间或者是什么也不是那么好配合，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还蛮好运的，就是在2003年有那个机会接触到环台赛，那我自己也有就是去韩国上 UCI 的那个裁判证的课，所以也是要增加自己的一点知识，因为我发现。既然在裁判长车上，就是你自己也要有一点
sense， 人家在
对
说什么说什么，
对，
所以你有受裁判的训，
裁判的训练，国家裁判训练，就是接触了之后才知道啊，每一个活动，我相信 Amy 老师在外面口译的场子也是每一次的这个会议都是一个学习，都要吸收新的东西这样。那我也因为自由车赛的关系接触到了铁人三项跟马拉松等等的活动，对，那我就觉得真的 这句话有点老套，但是就是要很自律才能自由。嗯，因为像比如说你如果是出色的运动选手，你前面一定是有很自律的练习，
嗯，
然后不管是饮食还是训练都好，嗯，然后你才会有好的表现，
嗯，
然后你就会有高薪，你财富自由，
嗯，
之类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些运动赛事对我来说的人生体悟就是，我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专业，
嗯，
那我们都虚心学习，然后我们努力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自己有收获之外，也许下一个合作机会就会来找你这样子。
嗯，没错没错。那你刚刚讲到就是你有去韩国受这个裁判的训，
嗯，
那这个裁判的训对你来讲纯粹只是让你更懂裁判的语言啊，他们的这个判断，还是说其实也在往那个方向迈进当中？
欸，没有欸，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呈现一个用嘴巴在骑车的状态。我自己还没有， 我自己骑脚踏车的经验就是跟朋友可能从骑个一天骑个80K， 好像从高雄骑到台南这样子，就小小的体验一下，但还没有认真的去从事竞赛活动这样。
那这个裁判的培训是有分很多level，嗯，
是一层
一层上，
像比如说台湾就有 ABC 级，
对，
然后先拿到国家裁判证照之后就可以考国际裁判。
啊，
对对对。
那你上过几级呢？
欸，没有欸，我就是去上个让我自己知道国家级裁判需要有怎么样的知识。
嗯嗯嗯，
大概就到这里，因为我没有要往自由车
的路上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懂。
我就是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识。
你刚刚有带到说其实因为这个自行车的赛事你也有参加到其他的，嗯，包括铁人三项，那究竟我们来盘点就是有多少项的运动你其实已经成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都是播报吗？
自由车的话除了每年的，欸，国际自由车环台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协会办的叫做 King of Mountain KOM，
嗯，
它是从花莲的七星潭，欸，然后终点是在武陵，一天骑完，
嗯，
然后好像三四个小时之内骑完这样。但它的难度是因为它一直爬坡，
嗯，
你是从平面一直骑到武陵，所以是从零 K 到3725K，
嗯，
就是那样的爬坡。
嗯，
对对对，所以其实自由车赛大概就这个。那以前有国外的邀约，然后之前去过卡达亚运，卡达应该是最近这一两年因为世足赛的关系，大家对卡达比较了解。
嗯，
不过之前我去卡达的时候是2006年，很久之前的。那我在卡达住了3个月，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文化冲击这样子。
嗯，
对，然后因为自由车的关系接触到其他的主持人，那后来就引荐去做了铁人三项的播报，
嗯，
还有我们高雄马拉松刚，嗯，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主持人。
嗯，
对对对，运动赛事大概就这些。那有的时候会去做其他公关公司有的时候会找上我说，哎，可能需要双语主持的部分这样子。嗯，也会有接一些其他软性的，比如说我接过西服展。
嗯嗯，
对，然后也有接过什么运动舞蹈大赛的开幕，或者是，嗯，我印象里面比较深刻的是公关公司找我去做一个南昆生代天府道教神尊的一个金氏世界纪录的记者会。
哦，好有趣哦。那是什么状况？
因为那是请金氏世界纪录的见证官，一个外国人。
嗯，
对，他去到南昆生代天府，那一天据传是有13000多尊的来自海内外的道教神尊在南昆生代天府里面，
就是全部集合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数量就破了金氏纪录。
是是是、哦、对对对，所以见证官就是去数这些神明这样子、啊、当初公关公司找我的时候我还有点紧张，因为这跟神明有关系、嗯嗯、然后我还问他们说、欸、我需要先吃素七天还是什么之类的
吗？
没有没有没有吃素七天，但没有，因为、我去了到现场之后我后来才发现、哦、我并不能进去那个放神尊的地方，因为我是女生，对，所以有另外一个男生的翻译陪见证官进去数那13000多尊的神尊。
还有这种性别上的一个差异啊。
哦，是是是。
哦，所以他下次知道了他可能根本就不会给女生机会了、欸、
在外面的记者会没关系、
哦、没关系，
他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会讲英文的人或什么的、
哦、okay, okay
对对对对对，但很奇妙的一个一次的活动，我也才知道说、啊、要怎么同时要怎么算13000多尊的神尊，
怎么算
就很科学啊，就摆好桌子、嗯、一张桌子比如说有20尊，
对，
然后见证官就进去数说、啊、你这个牌面有几张桌子，然后乘起来算起来、哦、有几尊神尊这样子、哦、
所以不是一个一个慢慢数，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样、
嗯、这也是跟那个进去陪那个见证官进去的那个男生翻译后来跟我讲的、啊、说哦，里面就是这样，我说哦，原来如此，
就是一个机会又带另外一个机会、
嗯、
到后来变成不只是运动赛事，
是是是，
运动赛事本身就从自行车然后扩大到其他的运动项目，但毕竟你会主持以后就有公关公司找你做别的双语主持、
嗯、
那我们在口译圈，我们之前也请到在口译圈非常有名的双语主持 Grace、
嗯、
黄志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了好几集，就我们口译圈现在很多口译老师都有在做双语主持，但你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就是你在做不同的主持的时候或是播报的时候好像有点像我们口译接不同主题的案子、
嗯、
是不是接到以后你就要去熟悉那个项目、嗯、你跟我们讲讲当你接到新的就、自由车你已经很熟了、
嗯、
但是一接到铁人三项或者是马拉松的时候，
嗯嗯嗯，
那是怎么样一个准备的状况？
其实这样讲起来，应该大家就是各位艺友们会有同样的那种资讯焦虑的感觉、
嗯，
因为就会觉得想要了解、嗯、比较有全面性的了解，以防万一发生什么状况，你会知道现在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去诠释这样子。嗯嗯，然后像我举个比较不一样的例子好了，因为运动赛事我比较理解，那比如说像有一次我主持过西服展 Tailored Suits， 就是那个
洋服、
应该讲洋服，
西装那种西服，
对对对，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哦，这个也是一个展啊，怎么这么厉害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后来发现、哦、每一个专业里面都有他的奥斯卡奖，所以这个可以算是洋服界的定制服界的奥斯卡奖的意思、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都会 得去找个比拟的方法，然后让我自己知道说哦，这场比赛在这个业界大概是怎么样的 level， 然后当然是要把游戏规则搞清楚啊，比赛的赛项有哪些，然后参赛者有哪些、
嗯、
然后得到这个奖会有什么有什么样的奖励等等、
嗯、
因为其实如果你是现场那个拿着麦克风的人，其实大家有问题都会找你啦。
嗯，
小孩丢了也会来找你。
没错，没错，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他们认得你的脸的时候，其实什么事都会来，对不对？
对 对， 对。
我们即便在口译箱，也是会有人跑进来说口译设备哪里借、哪里报到、哪里领便当，就是就他看到一个定点
他会觉得你什么事都该知道。
对对 对，
对，
就有的时候会被误会这样。
对对对，
那我们当然就很客气的跟他说
对对
对、啊、麻烦你去找那边那个报道台。
穿着什么颜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没错，但因为你如果是主持你露脸的话，其实那就是一个看到你会放心嘛，所以什么事情就直接跑来找你、
嗯、
但也可能你正在忙，好多人跑来问东问西会不会，
对对对，然后就会说没被插狼
就很拽又是那个不理人的
等一下我现在在讲别的事情，
对，让我想起刚刚你讲那个比赛完不要急着去找选手拍照
对，让
他们因为那时候他很累，
喘口气
啊。 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听到 Crystal 这么丰富的自由车的赛事播报的故事，哇，真的大开眼界哦！谢谢 Crystal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老师。
那我们先跟你预约，我们下一次再来谈你其他方面的发展，有包括口译。
好，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艾美酱，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译，拜拜，
拜拜。